朗读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13:6-9，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把它砍了。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胡瑞平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无花果的启示一》。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看看人还不多，现在坐得差不多满满的，啊，很感恩。日子过得很快，从上次到现在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天已经是3月中了嘛，已经3月中了。所以今年的3月底，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受难节和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比较早，在3月底就是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到那个时候，啊，已经剩下不多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在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之前，他曾经经过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在那里一棵无花果树就是在那里说想要找果子吃，但是在树上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因为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他就在那里咒诅这一棵树，结果这棵树就枯干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都讲到无花果树或者别的果树等等之类，那这些都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啊，都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所以当再一次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它是很有意义的，啊，是值得我们要去查考的。所以当我看了圣经中对无花果树的描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开始去观察，因为在我家的后面花园子里边有一棵无花果树，所以我就感谢神给我预备了，我就在那里观察。而我就发现原来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光景，当年神把犹太人带出埃及以后是什么样的光景，其实神早就都知道。所以他就在创造的时候，他就创立这一个无花果树，把他的那些样子，把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都借着无花果树来显明出来，来启示出来，好作为我们的提醒，好作为我们的提醒。那么在观察这个无花果树的过程中，我能够看见什么？在我不认识神之前，我对无花果所有的认识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水果，到此为止。但看了圣经以后，我再观察这无花果树，就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就看见从树到树枝到树叶到果子，它都有它的意思，并且它内容很丰富。因为内容太多了，所以我要把它分成两部分，我没有办法把它一次都讲完。这两个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团体性的，一个是个人性的。团体我们知道在过去旧约的时候就指的是以色列人，指的是犹太教。那在今天就是谁啊？今天就是教会嘛，今天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我能够给大家讲到的大概就是关于教会的这一部分啊，关于教会的这一部分。在圣经中第一次开始出现无花果树的时候是在哪里？最早的时候出现在创世纪嘛，亚当和夏娃他们一开始吃了果子以后，接下来就出现了无花果树。因为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啊，他们两个人的眼睛明亮了啊，他们突然发现，哎，他们看这个世界，他们看自己，他们的眼光完全都改变了，是换了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了。所以他们就发现，哎，自己很羞耻，所以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着裙子。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不就是吃一个果子吗？在没有吃果子之前，让他们夫妻两个人没有区别，他们也是赤身露体在那里， 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羞耻的感觉？因为人在还没有犯罪之前，是以神的眼光在看这一切的事情。神创造他的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完美，但却是甚好，却是甚好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心中是坦荡，是单纯的。在那个时候，他是以神的眼光才看一切事情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羞耻的感觉。但是当他们想到，哎，吃这个果子可以得智慧的时候，他们就想要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他们的骄傲已经来到心里了。哪怕他还没有开始吃，当他想到吃了这一个我可以自己来明白的时候，骄傲已经入了他们的心。当他们伸手摘了这个果子，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不顺服就进了他们里边。所以当骄傲和不顺服进到他们里边，那一些罪开始掌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神所造的原来看为是甚好的，神看着也是甚好的，但是在他们的眼中却是羞耻的。这好像他们的眼光比神更加公义更加圣洁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些都看为不义了。因为是羞耻的、不义的，所以他们就需要把它遮盖起来。那么用什么呢？就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遮羞了，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就是义了。也因为这样，在圣经里边，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代表人的义，是代表人的义。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些以后，我们知道神的创造它表达的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圣经会容易很多。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许多数字是神在那里一直一直重复重复反复反复在那里出现的。那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数七是一个完全数。无花果的叶子它是分叉的，有分为七叉的，那听上去好像完全了，但它却是不固定的，有的是分为七叉是称为义，那有的呢是只有三叉或者五叉，所以它连称为义都达不到了。而事实上它无论是分几叉，我们都可以发现，哎，那个一条一条在那里想要做遮羞布的话，我们就发现好像破烂不堪的衣裳，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不是漏这一点就是漏那一点了。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来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衣都好像污秽的衣裳，都好像破烂不堪的衣裳。人犯了罪犯了错以后，总是要寻找各样的借口理由，要来遮盖自己的那一些过犯，要来遮盖自己的罪，就是想尽办法要表示自义嘛，要自义。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不用教他，他就会了，他就会了。他打破了一个花瓶你喜欢的，他马上就来告诉你，妈妈妈妈，姐姐她，他要告状，为什么呢？要转移斗争大方向，他要把那个目标转移到别处去，好来遮盖他的一个做错的事情。但我们知道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是达不到神的要求，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遮盖那些罪。所以我们知道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无花果树的从树干到树枝，它都是弯弯曲曲的，它都是用不了多长距离，几公分十几公分，它就有一个大大的结在那里，隔不多远就是的。所以这样的树你没有办法把它当木材使用，你只能把它做烧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那一些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那一些的时候，你可以联想到什么？树枝的那些八节， 你可以发现是什么？联想的是什么？当神在那里创造无花果树，是表达的是我们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想从我来说，这大概就是人的顽梗悖逆，这就是人的不顺服。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蒙受了神的恩典，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地，他们不用去做奴隶了，不用做苦工了，出了埃及了。当他们脱离了做奴隶的生活以后，他们真的是开心啊，他们在那里唱歌跳舞感谢神。一个转身，刚刚还在唱歌跳舞感谢神，一个转身他们就背离神，一个转身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所以结果他们40年漂流在旷野，他们40年漂流在旷野，然后还是不知悔改，不肯悔改，一直倒闭在旷野。所以摩西对他们的评论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评论就是，我知道你们都是被虐的，是应着景象的，当我今天活着的时候你们还这样，我死了你们怎么办？这就是人的本相，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你都没有办法避免，无从避免人的那一种被虐不顺服的本相。所以我们过去的状况，在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他说那时候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就是顺从今世的风俗的，是顺从今世的风俗了。顺从的是谁呢？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我们知道空中掌权者是谁啊？就是那些污鬼邪灵嘛，就是撒旦仇敌嘛。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掉进其中的圈套，一不小心我们就是做了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从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修直主的道，要把人的心理直了。当人的心在那里弯弯曲曲悖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接受从神来的，你做不到。那今天呢？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但是当我们不能够依靠神的时候，当我们不想去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会更好，我们也不见得会更好。所以保罗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在传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非常注重一件事情，他非常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就是要顺服神。所以他在罗马书15章那里，他就提到这样的话，他说我不敢提别的，也不想提别的，我只想提的就是神借着他的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并从神来的能力，从圣灵来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这就是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不顺服是人的本相。但今天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相信神的人，那我们既相信神，我们就需要，我们需要学习顺服在神的面前。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做不来，但是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正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要学习顺服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听神的话。无花果树是非常容易生长的一种树，而且它新的树枝树干它长得很快，但是很明显它的力量是非常弱的，是非常软的，因为这种树是非常非常柔软的那种树，我用手指甲都可以把它掐进去，可见这种树是非常软的，比普通一般的树都要柔软很多，要嫩很多，所以它非常容易被虫咬，被虫吃。有一种虫大概是叫钻心虫吧，另外还有一种叫天牛，这两种虫是它的天敌。 尤其是那种钻心虫，它是钻在里边吃的，它钻在树的里边，树干的中间，从中间把那些树把它一点一点吃空了。它吃的时候是 吃出一条路来，在那里弯弯绕弯弯绕，等到它吃到差不多的时候，整个一棵树就开始轰倒下来，就没有用了。整个树就因为这样的虫从内部把它吃空了，而这种虫又非常的难以根治啊，所以它对无花果树的树木伤害非常的大，可以说是特别的大，因为整棵树要被它吃到倒下来。教会受伤害一个原因是因为软弱，比如说刚刚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因为不成熟，所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软弱一点，比较软弱一点。或者说教会的一个带领如果在真理上不清楚，或者也因为不清楚，他就常常对许多世界的事情、去世界的东西采取妥协的态度，就也会显得软弱呢。他不但是妥协，甚至有的人还接受。比方说有的人他传道，他传什么呢？他传的是成功福音，他传的是恩惠福音，所以当他在传那一些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给教会带来的却是极大的伤害。当他在传成功福音的时候，许多人都拥进教会来，因为他们觉得非常好，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因为你可以让我成功嘛。我在做生意，当然有人帮我一把让我成功，非常好，但是教会受到伤害，因为教会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教会是传扬神的道的，教会是让神的生命在这里彰显的地方。所以当真理不清的时候，教会就受伤害。又比如说哥林多教会，他们信主有一段时间了，照理说应该成长，但是保罗说他们仍然是非常的属肉体，因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和世界的人做法一样的事情，这就属肉体的啊，这就属肉体的。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非常容易受到一个极大伤害，就是异端。异端指的是从教会内部出来的那些事情，就像约翰说的，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来，却不是属我们的，这就是异端，这就是异端。我们这段时间在查考启示录嘛，我不知道你们查到了没有，史梅纳教会是一个受试炼的教会。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教会受到许多极大的逼迫，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对教会又采取了许多的重大的那些逼迫，许多信徒他们为道为了主他们殉道了，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教会却在逼迫中更加的兴旺起来，教会却在逼迫中更加的纯洁起来，所以教会不怕从外边来的逼迫，教会并不怕这一切，教会本来就是和世界是相对的。但是异端是从教会里边出来的，对教会的伤害就特别的大。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有提醒过，他说当我走了以后，就必然有那些人要来到你们的中间，要来残害你们，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所以等到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在以弗所教会就出现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是尼格拉一党的行为，换句话说有人开始在那里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到了后来就不是行为的事情了，到了毕加摩教会的时候，这尼格拉一党已经成为教训， 从行为变成教训，就是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变成理所当然，变成是应该的，就变成一种道理，就变成一种规条，是应该在那里的，就成为教训了。所以这些都是异端的苗子，异端的开始，异端的开始。所以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异端出现，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许多。初期教会的时候，诺斯底主义，今天东方闪电，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事情。他们都是异端，从教会出来却是敌基督的，却是反教会的。他们对教会造成了不同的程度，但都是非常巨大的伤害，都是非常巨大的伤害。在四世纪那里，这告诉我们说，哎，有一些树在那里，他们要选一个代表做带领。结果呢？结果别的树都不肯起来，都不肯起来啊！他们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王。”但是无花果树说：“我岂肯资助那结甜美的果子呢？”所以无花果树它要做的本分是要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有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品种，而且它的果子的生长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无花果树，当它生长的时候，它树叶还没长起来，它的果子已经先结出来了，并且这一种树它结果子是常年结果子的，常年结果子，有没有叶子它都在那里结果子，都会结果子。那有一种树呢，它是一边长叶子一边就结果子，叶子在下边，果子在上面，从这个树枝上面就一起开始出来了，一起开始出来了。换句话说，在一棵 无花果树上面有叶子的就一定是有果子，有叶子一定是有果子，只要是还没有到收无花果那个季节，那果子一定在上面的。那一般的无花果树它们长两三年就会结果子的，两三年它就会结了，而且结了很快的，因为这是神的创造，是神的命定，所以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个状况，一棵树它到了可以结果子的时候，它没有结果子，它不但是没有结果子，它并且三年，它连着三年没有结果子，那个意思好像是说它是不能结果子的。因为如果它一年没结果子，也许它长得比较慢一点，也许它还没有到时候，但是如果它连着三年没有结果子，那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不能结果子，它真的结不出果子来了，或者说它就是不想结果子。所以它在那里它看上去好像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它没有起到它应该所起的作用。它在那里不但是白占了土地，它不但是白占了土地，好像死的一样。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它违背了神当初的创造的命定，神创造它的时候命定就是要结果子的，但是它却不结，所以它就不能达到神创造它要达到的目的。当他这样在那里树在那里，他是一棵树却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不能结果子的时候，他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他就给仇敌有了亵渎的机会。你看看你的果，你的树，你所种的树根本就没果子，就给仇敌可以亵渎的机会了。那么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中间的葡萄树， 啊，葡萄园，葡萄园告诉我们的就是以色列人。在葡萄园中间，它是葡萄园嘛，但是在葡萄园中间却有这么一棵无花果树。所以在那里，从我的认识，我相信它是代表犹太教，它是代表犹太教，犹太宗教的代表，祭司长、法利赛人。我们看了圣经就知道，我们虽然不是活在那个时代，但是我们看了圣经就知道，他们的悖逆、自大、自义，就是他们眼下不认识神。耶稣来到地上，他们不认识嘛？他们从他所做的，他们从他所说的，他们就可以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们问他，他也回答了，然而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要听的是另外一种话，因为他们眼瞎。他们平时所做的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喜欢把这个经文写在这个袋子上，然后挎在这个肩上啊，表示他们是有神的话。他们走在路上喜欢人家称他们拉比，喜欢别人称他们拉比。不但是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把自己看得为高人一等，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样，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们认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的，他们是有神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得永生的。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遵行律法，所以他们都要得永生。但是心中又却没有底。我们看了圣经就发现，哎，许多犹太人都到耶稣那里去，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他们心中还是没有底，但是当他们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们都是狗，我是神造的，我是神拣选的，我们是有永生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看为是义的，把自己看为是义的。所以当别人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倒霉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他们常常就会认为这是因为他有罪，这是因为他有罪，他们常常就幸灾乐祸，或者是轻视别人。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之前，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加利利那里有一些人在献祭，那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犹太人嘛，献祭，献祭一定是祭司有 在那里，然后有犹太的百姓在那里，但是比拉多却派人把这些人给杀了，却派人把这些人给杀了。所以当这些人被杀以后，其余的犹太人他们就来找耶稣了，他们就要把这件事来告诉耶稣。为什么呢？他们就想来问耶稣，他们是不是罪有应得，他们带着一种别人是有罪的心，他们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他们想要听听耶稣是怎么说的。哎，他们都是有罪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是这些人比别的人更有罪，你们通通都是一样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要悔改，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的话。但是人的心却不是这样，所以在旧约中，在耶利米书那里早就告诉我们，他耶路撒冷的百姓在那里是很久被盗，就像摩西当初指着他们说的一样，他们是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所以神就要说什么呢？神就要说，我要使他们全然灭绝，我要使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所以当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他们是不肯回头，他们是要被全然灭绝的，因为他们不结果子。尽管是这样，尽管他们是这样的被盗，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仍然是非常的宽容，他仍然非常宽容，仍然是给予他们机会。犹太的宗教领袖 他们历史历代以来一直一直就是很久被盗，不肯悔改，这是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坐在那里享受他们的特权，他们觉得非常的舒服。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无花果树上却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没有果子表示没有生命，只有叶子表示他们只有人的意，只有人的意，所以他们一直在那里自意，他们一直在那里表示他们是属神的，但是神却不认可。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很久被盗，很久被盗。主宽容他们，主宽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松松头，是是非，你该结果子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不能结果子，虽然主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告诉他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但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他们最终就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看了圣经，我们就知道最终主把他们弃绝了。主弃绝了犹太教，不是因为主弃绝他们，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神，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神。所以当我们看见圣经上这样的一些描写，这样的来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圣经上的话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和警戒。我们知道教会在这个地上，它是主的金灯台，它是主的金灯台，但是灯台本身没有用，灯台上面要有油，灯台上面要点亮，要有光，这才是灯台真正的作用。这个灯台在这个世界上要把它点亮，照亮着黑暗的世界，这是灯台的作用。这个光，这光就是主的生命。今天我们已经得到神的生命了，今天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有神的生命在里边，我们有神的圣灵在里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让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让它能够显明出来，让它能够长大起来，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命定。既然这是生命，生命是应该成长的，是应该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一面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有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要追求神的真理，我们不单要有这样一个心，要立下这样一个心志，并且要付诸在行动之上，并且要付诸在行动之上。就像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个起因经文最后的那一节，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仔细看了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记住了没有，最后那一节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追求得到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我们就可以弃绝拒绝那错误的道理。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不知道圣经说的到底是怎么样，信主多年了，却仍然还像希伯来书中间所说的，希伯来书在那里第五章最后告诉我们，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信主多年了，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本来是应该做师傅了，谁知道还要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就是那个最最 起点最最起步的那些知识来教导你们，所以就成了什么，不是一个小孩，是婴孩，是成了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追求神的话语上，我们先要连这一个最起码的起点都没有做好，那后面的就免谈了，后面就做不好了。所以我们明白了神的真道，就可以叫我们来提防那些虚假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异端越来越多，异端越来越多， 我们只有清楚明白神的话了，才不至于受骗上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假教师假师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些假教师假师傅，不要以为是世界上的假教师假师傅，指的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因为他是在教会里面的，他的教导我们可以上当。如果是世界的，我们很容易就分辨了，我们一听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不接受，这个很容易。但是假教师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正道，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上当了。而这些做假教师的人，他们看上去都是非常热心的事情，那问题是他们甚至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 他知道他一定是不敢，他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还要做这些？是因为要为了得到自己的荣耀，要夺取自己的荣耀。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有神来面对他们审判，但是听到的人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听的人要仔细辨别，要仔细辨别。所以只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像保罗一样就持定我们的标杆。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的那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的标杆也是耶稣基督。我们只有持定永生，我们向着这个标杆不放，我们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凡是依靠他，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结出无花果子来。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告诉我们，你来到这个世上，你来就是要给我们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求主帮助我们，这都是我们愿意的，我们喜爱的，却因着我们无知，因着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常常会有那悖逆的不顺服的心，以致就错过了，以致就浪费了时间，以致不能好好成长。今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立下一个心志，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正道，我们愿意靠着你结出无花果的生命来。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